风言风语，听见科技与人文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ustin。
大家好，我是自立。
OK， 这算不算一个 flag？
算，这个 flag 立了很久了。
Vision Pro， 对，立了很久了。然后最近我们反正都拿到机器了，也用了一段时间，所以过来填这个坑哈。Vision Pro 的坑，我们刚才开始节目之前还在查到底什么时候下的单，什么时候拿到，发现这个时间跨度还挺大的，就是这个苹果最新的这一台 MR 头显，我们都是在1月19号美国时间的凌晨5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
这么具体，
看这个时间对中国人民多么友好，
对
吧？9点钟的那个时候，我们对啊，一起上去抢，一起上去下单，就跟抢 iPhone 差不多，我觉得。
对，
一开始我觉得应该挺好抢的，那没想到这个东西居然比 iPhone 还难抢。
没错，当时我好像还比你晚一个批次，然后发货时间比你晚将近两个礼拜的样子，就是因为我当时卡了一下，还是网络不怎么样，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吧？反正我比你晚。
对，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我们在官网下单的话，它是要测一下你的头围，对吧，拿 iPhone 拍你的头，测完头围之后，如果你选了带镜片的，你还得去填一堆的那个关于近视的那个材料。
对，当时我选了半天的近视，最后告诉我说非美国验光的这个近视单不接收，所以最后直接选
了
一个没有镜片的版本。哎，想起来了，
对，你选的是不要镜片，我选的还是带的蔡司镜片的，因为他那验光单可后面再补嘛，我就直接当时我就下单了，结果到后面折腾了半天不收这个美国以外的验光单，所以就最后还是没有能够拿到，
殊途同归
所以就没有镜片。对，都拿到了这个裸的机器，外加一个这个华强北山寨镜片哈。这个自立，你是什么时候到的这个机器？到你手里的？
我应该是过年期间到的，当时是寄回了家里。
哦，过年期间就到了。
朋友帮我带回来之后，就直接寄回了老家，在老家就收到了。
那还挺早的，我下单反正过年前，然后我拿到手是三月初，现在我们录节目是三月底，其实我也拿到手没多久，就一两个礼拜。所以其实我们俩都算是拿到手也体验了一段时间了。
对，
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下 Vision Pro 的这个实机体验啊，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深度的体验了，毕竟已经玩了一段时间了，对吧？
嗯，
那拿到手的这台设备呢，我们各自先说一下自己花了多少钱吧，反正也挺折腾的，对吧？
嗯，那我先说吧。
自立，你是买了不少东西是吧？
我是一个主机3699美元，然后一个额外的电池，我买了额外的电池199刀，然后一个旅行套装199刀，就那个盒子，然后还买了一个贝肯金的50刀的一个电池套，就是可以给那些可能没有口袋没有兜的人去夹在衣服上玩，
这么贴心。
然后一起呢大概是一个4100刀的样子，然后折合人民币是29900，差不多3万块钱。
OK， 还挺贵的。你当时怎么选到那个 Belkin 的那个配件呢？
就当时我脑子里被植入了一个，因为我未来我可能要给一些女同学去体验，她们如果穿的是裙子的话，身上确实没有兜，然后我发现这个应该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好的方法。对，然后就下单了。
但实际上不能吧？
实际上我没有体验过，他们都有兜，实际上来体验的人几乎都有兜，然后如果没有兜，他们就拿在手上玩，把那个电池拽着啊。其实还好，我觉得挺委曲求的。
是啊，因为你给我看那个夹子嘛，它是有一个能夹的东西嘛。我在想你衣服上
书包带一样，看到没有？
哦，还可以把它绑起来，
所以它可以绑在身上，跟一小包包一样。
哦，懂懂懂。
对，
啊、
可夹可背，
那还是挺奇怪的。啊，行吧，那这五十刀确实是没啥用的，
袋子还没有开封。
哎，你额外买了一块电池啊？
对，
就是多了一个那个充电宝是吧？
是的，就是长得一模一样的那个电池嘛。
哦、
然后
有带线吗？
有带线，它是一模一样的，额外一块，跟原来那块是
一
样的、
哦 okay,
一
模一样。
对，
明白。但实际上应该也用不上吧？就是两块电池轮着来的话，
用上过了，因为确实我给很多朋友去体验的时候，一个朋友把它体验到没电了，然后因为他们一直是带在身上体验的，另外一个朋友在玩的时候，我直接给他换了一块。这样真的可以岔开，
对，那是因为用的人多嘛，不然的话可以玩两个小时不需要那个充电
的。不然的话你只要带着电充其实还好了，这个电还是挺经用的
啊。对啊对啊，就自己一个人用的话其实没那么容易把它用没电。
对，因为我就是想过了，我不是自己一个人用，我可能就是会要给线下的一些好朋友去玩、 所以当时就买了。
但 Travel Case 的话，这个还是必须得买的。鉴于目前这款机器只有在美国销售哈，然后你要运回来，确实有个 Travel Case 它会安全一点，不然很容易被摔碎。
对，很脆弱。你呢？
我的话跟那个自立是一样的哈，主机我们都选的是 512G 的容量，所以我们的主机价格都是$3699。但是呢，自立是找不到它那个税的价格了哈。我这边是运到加州啊，所以那个税巨贵。3699呢是收了我多少的税来着？收了我好几百的税了，总价是花了我$4040啊，然后这里面就有几百块钱是税，里面还有4块钱是那个强制回收费，应该也是加州那边收的或者美国
那
边收的。
嗯，
对。然后我当时下单的时候不还下了一个蔡司镜片嘛，蔡司镜片一对是$149，折合人民币是1000多块钱，在蔡司来说已经算很便宜的了。
没错，
蔡司你随便配一对都得2000-3000块人民币的，所以还好。但因为我最后镜片没有拿到嘛，所以我其实这一部分的价格也就没有了。但我就光那个机器我就花掉人民币是29000多，然后额外买了一个 travel case 是1178，所以我是超过30000块了，比你的还贵，
离谱，比我东西少，比
我
贵。
但我不知道，因为你那个你没算税哈，我不知道你是运到免税州还是怎么样了。如果你算税的话，你的价格肯定总价是比我高的。
是
不可能总价比我低的，
对对对，
对啊，
是这样的，应该也是要算税的，是去门店盗取的嘛？
对啊，但只是看你那家店在美国哪个州嘛，就不同的州他就收不同的税嘛。
嗯，没错。
然后除了这个硬件上的这个费用之外呢，我们去玩这台机器呢，你需要一个美国的 Apple 账号，一定要是美国的，中国的账号是玩不转的，它直接不给你激活，
没有网络，没有 App Store。
没错。然后呢，你用这台机器，如果你想玩里面的那些 Apple Arcade 那些游戏的话，你还需要买一个 Apple Arcade。然后如果你想在里面看 Apple TV 的话，你还得买一个 TV Plus。 我自己呢，是因为我本来在用那个 Apple Music 的美国版，而且是家庭共享版，所以我就直接，既然你要我开 Arcade， 那我就直接把那个 Apple One 给开了，所以我就一次过开了个 Apple One 的家庭版。
哦，可以开 Apple One， 然后所有的都可以直接用了是吗？
对的， Apple One 的话它就包含了一个 iCloud， 一个那个 TV Plus， 一个 Apple Music， 还有一个 Arcade。 如果你开 Apple One 的个人版是$19.99，如果你开的是家庭共享版是$25.95。因为我家两位都在用，所以我就直接开了家庭版。
哎，那我记得我现在好像用的 Arcade 和那个 TV 都是送的3个月，就是这台设备送的。我那个账号是一个之前一直没有用过这两项服务的账号，所以到目前为止这3个月的配额还在，所有的游戏免费玩，
啊，
所
有
的视频免费看。
对，而且你买新机就送，然后你如果今年再买一台新的 iPhone 它还会再送，然后以前有送过一年的，现在好像只送3个月了，
对，
就越来越抠门的感觉，就是，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真的是这个叠加的，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刚买了那个新的 iPhone 15 Pro，所以又送了3个月，所以我现在这台设备本身的那个3个月还没开始用，然后还在用上一个设备的赠送配额。
那我觉得3个月其实也够玩了，就是如果只是纯体验的话，
我把游戏全都下
来了。但现在刚才我们但刚才我和智利在收集这个软件的时候，我们发现啊，现在 App Store 上面又上架了一些新的 App， 所以
对，
也有可能接下来几个月它慢慢会跑出来一些新的 App 和游戏，也不一定，我就不确定了。但如果 Apple One 的那个价格是这样的，只要你买 Apple Music， 如果你想用 Apple Music再加上一个 Apple TV Plus， 那它的价格基本上就和它的总价是一样的了，然后剩下的感觉就像送的一样。
对，
苹果的定价就是这样子的，
很划算。
反而是那个 Arcade 是比较便宜的，它每个月就是固定$6.99，所以I don't know， anyways
很划算。
这就是我们在花在这个设备上的一个总花费，30000多人民币啊，怎么说它都不是一个性价比之选，好吧？
对，
就我们花了这个钱去趟这趟浑水，那么各位听友们就不需要花这个钱去趟这些浑水了
啊，这样一个基调吗？
啊，是的，没错。
好了，我们正片可以开始了。
好。那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说一下参数吧，因为虽然这个测评的视频铺天盖地哈，不一定大家对于这个东西有很那个强的概念。首先呢，这台机器它现在推出的那个存储版本是 256G 1512G 和 1T 的版本。现在的那些制作特别精良的那些模型其实占地面积还挺大的，所以存储空间可能512起步往上会好一点，但取决于你本人用这台机器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之前我们说过，就是 Apple Vision Pro 的话，感觉它的下一代机型可能不会那么快出，比如说它不会像 iPhone 一样，下一代立马明年就出嘛，它有可能隔个三年再出下一代机型，所以那这一代你买完之后其实还是可以用个好几年的，那我觉得买个稍微大一点的应该问题不大。
对，
然后它的总的显示像素是2300万，就两只眼睛加起来，单眼大概是 4K 左右。
对，所以我们俩都选了512嘛，然后我还去看了一眼我现在装的那个 APP， 我现在装的 APP 没有超过20个，然后呢容量也还非常够用，视频也没有那么多，我现在想的是可能后面我导了很多视频进去之后它会变大。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一个细节啊，就是我们看过的那些 Apple TV 里面的视频好像它都没有缓存或者缓冲到你的内存中，它都是每次看都要重新加载的这种在线流媒体的样式，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节省这个本地的空间。
缓存策略是一部分，那另一部分是 DRM 嘛，就是它那个数字版权加密的那一套管理系统。
哦，这个也原因啊，哎，反正每次任何朋友看一个视频，
啊，
下一个朋友看另一个视频的时候又要重新加载，很浪费我的流量。
对，我觉得主要还是 DRM， 就是这些包括 Disney Plus 啊、Hulu 啊，他们就是要去拉这种有版权的流媒体的时候，一般都不太会在本地缓存一个完整的文件，不然那么容易就被你拉走了。还是得让那些破解的人有一丢丢门槛的嘛，虽然现在破的还挺快的。
我觉得还好了，国内的技术方案跟这个就不一样，但也是把版权问题解决了，同时还可以缓冲，对吧，拿上飞机去看。你这个东西你在飞机上想要看一个 Apple TV 里面的视频，不可能的吧，目前来看没有办法做到。
不能，你只能下载了之后自己手动导进去。
没法下呀，它里面的视频源我又下不了，所以真的很纠结。
对，就是目前你要的话你只能盗版。或者是你买了正版的视频然后再自己
导
进去。
导进去还得找播放器，又很麻烦，这个后面我会提到。
对，国内的网站其实遇到这种买了版权的视频很多它也是不给你缓存的。它也不会全给你缓存，就有相当多是不给你缓存的，所以也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在下载了之后再去看，当然这是另一回事了啊。两个国家的那个版权的管理也不太一样。然后呢，这个 Vision Pro 它里面那两颗眼睛就是两个显示器哈，就贴我们眼睛很近的，跟我们戴个眼镜是差不多一样的距离。然后这样的距离下呢，其实如果它的显示水平不够高的话，是很容易看到那种马赛克的。所以现在它的显示像素是很高。对，然后它的屏幕用的是 Micro OLED， 就是跟我们新出的那个 iPad Pro 上面的那个 OLED 是一样的那个品质，所以这个品质显示效果是特别好的。它的刷新率是来到了90Hz、96Hz 和100Hz，
算高刷了吗？
严格来说不算很高，
高刷不是120吗？
其实也不是特别高，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头显里面六颗摄像头是拍了我们环境进来的嘛。然后你头摇动的时候，你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它的边缘一定是模糊的。
对，
而且它是捕捉到了我们的眼睛正在看哪里，就去把它那个部分渲染的更精致一点。我们眼睛没看到的部分，它其实是会模糊一点。如果你平时用的时候有留意到的话，
对，这个我不是截图吗？我刚才还导了几张截图出来，我发现截图的周围是虚的
啊，是糊的，
对，中间是清晰的。
对，它可能是为了性能考量啊，但是它这个刷新率其实就还好，就是我们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你其实不会觉得它拍出来的那个画面是假的。我们之前节目其实也说过，就是 Vision Pro 它那个摄像头的拍了我们环境的那些东西进来之后，是让我们误以为我们就在这个房间里面的，就是那个其实它只是把房间里的所有的东西投影给我们而已，但它的边缘就一定是糊的。刷新率不够高的情况下，你头摇得特别厉害，它就一定是糊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有待下一代机器的升级哈。然后它可以支持就是24帧30帧的视频。我自己试过坐在月球上面看电影，然后我下载的电影是 4K 的。
它只有很小一个。
对，然后就放上去了之后我就觉得就还行吧，就那个效果。我是拿我的 MacBook 投上去的，我不是放进 Vision Pro 里面去看的。我觉得可能放进去再看会好一点吧，
肯定。
但是拿 MacBook 投上去的话，就是感觉差点意思，还不如我拿电视机看，我的主观感受是这样的。你自己有试过在里面看电影吗？
有，但我没有看电影，我下了一些 4K 的视频，横版的竖版的都下进去了。然后在里面打开一个 4K 视频，就跟打开了一个手绢一样那么小，手帕，然后把这个手帕强行放大在你面前看。这时候我会发现 4K 根本不行好吗，必须得8K
对
8K 以上甚至 10K 的视频在里面，可能 才能满足我大屏观看的一个效果，相当于我要播的这些视频源都要跟电影院的 IMAX 一样的源头这种源，我才有可能把它拉到那么大的 IMAX、嗯、然后关于播放啊，我觉得你在月球上看可能会出戏，你还是可以调成那个影院模式，就周围是很多红色的座椅，然后模拟一个这种影院，然后那一刻我才会觉得说，哎呀，以后不用花钱去买 IMAX 的票了，这个就很舒服、哦。
我觉得不行，首先我还没用过那个影院模式，因为我没找到，然后我不着急这个，所以我就去玩别的东西去了。但是我觉得不可以的地方就在于旁边没有人跟着你一起笑。
你看，你还记得上一期旁边有人在打扰你看电影的烦恼吗？我觉得你需要这个。
不，就是打扰我和跟着电影一起笑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可以可以，
就好像你现在正在看一个喜剧，然后前面的人在吵架这种感觉。
那我知道了，那就是跟我上次去看那个 Taylor 的时代演唱会一样啊，前面还有一些非常社牛的人士在那里跳跃，因为现在 Disney 也上了这个时代演唱会的 Vision Pro 的版本，如果你在家里看的话，可能就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狂欢，没有这个现场的氛围感。
哦，对，如果有其他粉丝跟你在一起的话，就线下互动。我看那个圣甲虫他的视频啊，他最近不是去新加坡看了那个泰勒的演唱会嘛、嗯？然后他们在现场是会交换手链的，就带了一堆泰勒的手链过去，然后就各种歌迷啊，你要哪一条，我给你这一条，然后你给我另外一条，这样、嗯、很好玩。
我已经被嘲讽说为什么不去新加坡，说我是个假粉丝，生气。
他确实是个假粉，没错。Anyways， 就是现在来说，我们都觉得他的那个显示效果，投 4K 的电影还真不如在家拿电视机看 4K 的电影来得过瘾。
嗯，我是觉得说片源的问题啊，就是我要去找到这种能够在里面发挥出功效的 10K 或者 8K 的这种片源确实比较难，然后我得去下载这种一个电影可能就8个 GB 到20个 GB 这样大小的东西才可以，平时我随手下的那些视频源在里面真的
太小，20个 GB 是肯定不够的， 4K 都不止20个 GB 了，你说的 8K 肯定要更大，
那就是最大的那种蓝光品质。
对，但我想的是 8K 这个头盔它带得动吗？
没有试过，
这也是另一个问题。
没有下这么大的。嗯，
对啊，然后我也只是拿 MacBook 去投进去播 4K 而已，我也没有在他那个机器上面去投播过 4K、嗯、这样我们后面可以自己再试一下，然后在我们某一期科技快乐星球或未来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啊啊、
但我感觉啊，就因为他那两颗镜片，就是那两颗镜片相当于也是显示器，离我们的眼睛实在太近了，所以我们实在太容易看到它露馅了，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的分辨率还真达不到我们去线下看 IMAX 的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 OK， 然后它还提供了一个投屏的功能，就是你在那里玩头盔，然后投到你家电视机，那别人就知道你在玩什么了，就那个功能。这个功能呢、嗯、是可以投 720p 的，基本上我在家玩的话就是把这个投到电视机，然后我太太就知道我在玩啥了。
对，但这个投屏有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它投屏的时候声音是要单独选择、嗯、是留在这个头显上还是投到外面去嘛。游戏和那个普通的这些 APP 倒还好，如果你是看那个 Apple TV 的时候、嗯、好像没有办法把那个画面投到外面的同时又把那个声音保留在头显上，就必须得断开。你有没有试过？
我还没试过，但是因为我想给别人看的话，只是因为我想跟他分享我现在看到了什么、嗯、我面前有辆巨大的车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场景满足就 OK 了。
对，
因为你很少有人说我在家看电视，我们不是两个人对着个屏幕，而是我戴个头盔然后别人看个电视机。
对，主要我是帮朋友体验的时候，然后告诉他每一步该干嘛在哪儿，结果到了那个 Apple TV 的环节的时候我就得断开它，不然会影响它本身体验的这个效果。
对对对， OK。然后芯片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就是一个 M2 的芯片，8核 CPU、嗯、4个大核4个小核，然后 16G 的那个 Unified Memory 统一内存、嗯、然后有16个核心的这个人工智能模型 Neural Engine 应该怎么翻译、嗯、Anyways 还有一个10核的 GPU， 反正就性能特别强吧。然后它那个 R1 芯片呢是可以做到12毫秒的光子对光子的延迟，这个我的理解应该就是一个光子被摄像头收进去的时候12毫秒内就会显示在你的镜片里面，12毫秒内，所以它最大的这个物理延迟也就12毫秒，所以使得你的脑袋真的是会被它忽悠的，就是啊我现在真的
是
没有戴着这个头盔，
就是可以用来打乒乓球嘛，戴着它打球。
对
是没问题的，
对对对，打乒乓球也是 OK 的。但这个不是有群友说这个打乒乓球在头盔里面打多了之后线下就打不了了吗？
为什么？
可能就因为这个12毫秒的延迟还是在的、
哦、懂了懂了，
这个肌肉记住了之后你可能会预判这个球就晚12毫秒还是早12毫秒，结果他就错过了就差不多这个感觉。 OK， 然后这个 R1 芯片的那个内存带宽也是挺离谱的，256GB 每秒、嗯、就单纯就是为了这个头显而开发的。然后它这个摄像头，你用它这个摄像头拍过照了没？
拍过啊，拍过照视频都拍过了，拍了我工位。
嗯，是不是挺糊的？
好像是挺糊的，你这么一说的话。
对，就是它是一个 3D 摄像头，然后拍出来也是一个真的很有空间感的东西，但就是挺糊的我觉得。
对，它好像赶不上那个 iPhone 15 Pro 以后的机型，因为 iPhone 15 Pro 以后也可以拍这个 Spatial Video 嘛、哦，空间视频空间照片，只不过只能在 Vision Pro 上去看，那那两颗摄像头会更好。
对，但是那个效果还是差很多的，因为那个15 Pro 的话它只有两颗摄像头、
嗯、
但是那个 Vision Pro 它是有六颗摄像头。
但是你不是说六颗清晰度没有那么高吗？
对，它清晰度没那么高，但是它那个空间感就是你看上去 好像是真的，
会更强，
但那个手机拍出来的就是差很多，还是差点意思、
嗯、
对，所以这个是摄像头。然后呢就带有一堆的其他的这个 sensor 了，就是各种传感器了，
一排吧，我看一下啊，有多少个啊，就肉眼可见的已经有三加三再加四十个了，肉眼可见镜头上已经有十个洞
了，一堆的这个传感器、嗯、对的。它除了有以前那个 iPhone 上面就有的那个 LiDAR 的那个 scanner 还有那个深度的摄像头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
动作
捕捉啊 sensor
等等。
对，它也可以知道你的环境光是暗还是亮啊，然后也可以看到你的这个眼睛对吧、
嗯、
就是它要面向你的那个眼睛去找你的眼睛在哪里。
嗯，
对，就是主要还是找你的眼睛在哪里啊，这样它才能对焦嘛。
哦哦，
它的对焦方式就是通过
电机。
对，就是它那个眼镜里面拍我们的眼睛本身，然后就知道我们对焦在哪一个点，然后就对焦到了哪一个控件，对焦哪一个按钮，然后再拿手去 tap 一下、
嗯、
就捏一下啊，它就能够选中。所以这个它其实做的还是挺黑科技的，第一次用的时候确实会觉得挺惊艳的、
嗯、
因为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的一个交互方式。
嗯，
但现在的话我就不这么想了。
为什么？
老是选不中。
哦，你没有配镜片，额外镜片是吗？
我有镜片，但是选不中的原因有好几个，一个是比如说累了，然后我那个镜片毕竟是华强北的镜片啊，它不能够真的像我现在戴的眼镜一样那么清晰。另外就是有些网站它不太适配 Vision Pro， 然后它的元素与元素之间靠得特别近，
嗯，
这个时候你要很费劲的去找到那个角度才刚刚好能够瞄上那个元素才能够点动它。说的就是哔哩哔哩
啊，干
瞪眼
啊，不就是不
在 Vision Pro 里面去看哔哩哔哩啊？现在你前面有个小姐姐在跳舞对吧？然后你想把那个屏幕变大，这个时候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就是你瞄不准那个放大的那个按钮，知道吧？这个是交互的问题。
对，这个时候我一般都会让朋友把那个B 站的那个网页直接拽到面前来，直接上单指操作会好操作很多。
哦，用手戳它吗？
对啊，你把它拉到面前来不就变成一个 iPad 交互了吗？然后你就拿手戳着操作就好了，很快。
哦，是可以用手去戳、
啊、可以
戳网页的吗？
可以抓回来。
哎，我还没试过用手去戳它。
相册也是啊，相册你自己在那拿眼神在那瞅半天没有用，把相册底下的白杠摁住、
嗯、
然后拉回来就拿手直接上面滑就好了，随便点哪个都可以直接看。
啊、哦，那这个还是挺好的。
对，非常友好这种眼神不准的朋友、
啊、对不准的情况。
对，
对对对，
可以试试
啊。尤其是我第一次拿到这个机器的时候，因为我还没有镜片嘛，没有镜片那个时候去激活它就特别痛苦、
啊、那太痛苦了，
你得想尽一切办法找你的眼睛，然后你的头怎么歪啊？我又看着它的，我看着它就看不中那种感觉。
我当时镜片还没有来的时候，我是把那个遮光罩拆掉了、
嗯、
然后直接戴着自己的眼睛，就不管谁来体验，戴自己的眼睛、
哦、
然后全程用手扶着它
拖住它，
体验就会好很多、哦、不然的话眼神是飘的，你是选不中任何东西的。
对对、
嗯、
绝对是选不中的，就很痛苦。对，那在选得中的前提下呢，现在它出了一个新的像 Face ID 一样的东西叫 Optic ID、
嗯、
就是基于虹膜的这个生物识别认证技术，就是它的那个眼罩里面会一直盯着你的眼睛，对你的眼睛是也是有一些摄像头和那个传感器的、
嗯、
然后呢这个 Optic ID 呢是可以像 Face ID 一样用来去支付购买，然后用来解锁等等。但这个 Optic ID 呢有时候也不是很准，它有时候老是让我往上看，就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眼睛老是往下看
让你翻白眼
就有一点翻白眼的感觉。
对，
反正有时候我觉得不是很准。你也会这样吗？
我不会，我只有那个进那个 control center 就是控制中心的时候才需要翻白眼、嗯、
对，要往上看。
这个交互真的很扯，每次我让我朋友说你快翻个白眼就可以把音量
啊, 是
啊,
是啊
把电池看一看，看一看有多少电池，
就拉下来嘛。对，哎，你是不是后来换了好几个不同的镜片，然后找到了完美的镜片？
我现在有五对镜片啊，都是在那个某宝上买的、
啊、那有找到质的飞跃吗？
当然质的飞跃了，因为我度数比较高啊，我两个差不多的800和850我的左右眼，然后带了150左右的散光，所以我的现在的这个镜片就是加了散光的镜片，当时还等了一个礼拜才出来。
嗯，
因为那个店家他本来只做这种没有散光的镜片，会出货非常快，
没有散光，
对，它这个是定制的。然后呢这个镜片到了之后、嗯、我整个使用体验完全不一样了，特别准，指哪打哪、
嗯、啊，不，那个是有镜片和没镜片的区别吗？那你那五个镜片之间有没有质的飞跃？
五个镜片之间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五个镜片是你的体验是相同的，还是说有哪个特别好哪个特别差？
五个镜片五个度数啊，250的一对、
啊、
500的一对，700的一对，800的一对、
哦、
850的一对。
所以你其实自己只用其中一对？
我只用一对，还有一对是个我老婆的、
哎、
我老婆是500度的，对，所以我后来又补了三副。
我还以为你试了五种呢。
拼齐了、嗯、不是五种啊，五个度数的。
嗯，因为我现在只买了一家的，然后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别家做的比它好，我总觉得我现在的那个镜片
嗯
没有特别好用吧、嗯、我觉得。哎，
你的镜片是磁吸的吗？就是它上面有那种。
磁吸的呀。
啊，那跟我是一样。你的镜片盒是 3D 打印的吗？
对啊。
那就是同一家
咯。现在淘宝都是这样，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同一家做的。
我觉得是同一家，包括我们的镜片也是 3D 打印的，就这个材质一摸就是。
对，我现在跟智利在这个视频当中，我看到他那个镜片那个样子跟我那个一毛一样哈，
一毛一样、
啊、那几乎就同一家
度数也一毛一样，
就同一家做的吧、哎、这个。
那你有那个吗？你有那个镜片的那个识别二维码吗？就是苹果可以扫码那个。
你那个有了？
我五副里面有两副有。怎么来的呢、
哦、
网友分享的，他们在网上找的，然后跟蔡司的那个同款度数的、嗯、然后给到你，这样你扫完之后就能匹配上你这款的最佳体验，否则你只能在一开始选说、
哦、
我这个没有镜片 without optical 然后选个 DEM， 这样的话你其实是在骗这台设备啊。
哦，我懂了。那你有试过加了那个扫码和不扫码有没有区别呢？
质的区别就是
质的区别，
你如果加了苹果它就会知道你是带了一块镜片在玩的，如果你没有扫到你对应的那个码、
哦 okay，
他是不能够给你应该给的一个画面的。然后我就问店家了，我说这个码有多少个、
哦、
他说这个码有几千个，因为它会带度数带散光，里面会有散光和度数同时存在，所以这个二维码有几千个。
okay， 那我必须去试一下这个。
你去找一个你的。
我觉得有可能不是镜片的问题，有可能是这个码的问题，确实是。
对、
啊、你这个信息提供的非常好、
哦、然后还有一个黑科技，就是你那是两个镜片吗？
对啊，
我发过来三个镜片，两个镜片是普通的、啊、就是850度的度数的和散光的，还给了一个打孔镜片，那个镜片上有两个孔、
啊、
那两个孔就是用来给这个设备的传感器来识别你眼神的，是在第一次我们不是经常矫正的时候叫不上嘛， eye setup 叫不上嘛，然后你就换那个打孔的，然后就可以过了之后你再换回那个没打孔的、
嗯、这么神奇、啊、
对，反正就是很离谱这些店家还挺能折腾的。
对，你真不愧是已经玩了一个多月快两个月的人了。
关键给很多人体验，他们真的是识别不了这个眼神，我就很抓狂。
你这比我熟练太多了，可以可以。行，这个是 Optic ID 的。另外就是这个电池哈，电池正常情况下它是能够使用两个小时的，但我不知道它这个两个小时是拿掉充电宝的两小时还是不拿充电宝的两小时。你有没有试过不带充电宝它能用多久
啊？不带充电宝它不就只有一个电池吗？它自己没有电池
啊，它就必须用充电宝，
它必须就用这个充电宝、
啊 okay、
然后我试了的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吧、就是我们这种玩法根本不可能两个小时了。
对，不过他这里说看电影是可以两个半小时
啊、
哎、但
我们反正一个人一直体验一个半小时左右几乎就没电了。
我们玩肯定就是各种 APP 全部都看一遍，
而且后台很多，
巨耗电啊这个。
对
对对对对对啊、当然他这里说哈，这台机器是可以一边充着电一边去玩的哈，但是呢那根能够一边充电一边玩的那根线应该是那根开发者线，就是能够戳一根线进去的调试的那根开发者线、啊、那根线呢首先你得有一个美国的开发者账号，并且你得充了钱的美国开发者账号、
啊、这么复杂吗？
对，然后你先有这个充了钱的那个美国开发者账号之后，你就有这个资格可以参与购买，然后这根线是$199一根
啊。我都没有注意这个点，那我现在插着线玩、嗯、它没有在充电吗？也在充吧。
你说插着线玩是插的什么线玩呢？
C2C 的线插在电池上，然后我不就可以玩了吗？
哦，插在电池上，
本来就
不是插在电池上，
本来就有个线啊，就有一个孔。
对，但是我们之前不是试过，不仅能够插在电池上，而且能够插在那个，哦，那个可能不是充电用的，
那个可能调试用的，
那个可能就是纯粹调试用的，
调试的。
对，
所以充电的话，
插在充电宝上这个我也试过，我在家就是这么干的，就我把那个充电宝也插着，让它
对
让它充电，
对，对
然后我就
这样的话
就
可以
去。
只不过你不能乱动嘛，对吧？
对对对，那我应该说错了。刚才那根线我说的应该是那个开发者调试线、
哦、
但是这个调试线你可买可不买，因为通过 WiFi 也能调试的其实
啊，所以我没有那个调试线，所以前段时间我拿插扣的去运行一个播放器、嗯、然后就没有办法运行上去，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啊，不会啊，你用 WiFi 可以调试它。
我当时没有在同个 WiFi 断下，我后面准备试一下同 WiFi、
哦、那不行，你回到家再试就可以了。
对，
而且苹果为了这个东西呢、嗯、它在 Xcode 的某一个版本应该就是 Xcode 15.0 开始、嗯、通过 WiFi 调试的那个开关是再也关不了，妈的
不挺好的吗？我现在经常用通过 WiFi 调试，
好个屁，
不用插线真棒。
很多 bug 它那个东西
是吗？
首先不是每个人的那个 WiFi 环境都那么干净的，很多时候你在公共 WiFi 是有巨多设备跟你抢带宽的，还要跟你抢信道的，然后你装上去又特别慢。另外就是它那个东西有 bug， 有的时候呢你装一个其实就很小的一个 app， 它就要等很久，就是你每调试一次要卡两分钟、啊、哇，那你怎么受得了，对吧？
这个 bug 好像之前很早就在了，而且有线的时候也会出现，就是你 run 完之后可能大概一分钟左右啥都不会发生，过了一会儿 app 突然起来。
对，但是当时你把那个 wifi 给关掉其实它是会好的、
哦、它有可能走
wifi 是吧？但后来它就突然不给关了、哦、对，它后来不给关了，然后就引发了大家的吐槽，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不给关了。
15.3 开始就变得流畅了、嗯、我就也挺喜欢用这个功能
啊。后面似乎是修了这个 bug 了、哎、anyways、嗯、但是在干净的 wifi 下这个用起来当然没问题啊，但是在公司的 wifi 那这就太离谱了，几百号人几千台设备、
嗯、
OK， 然后输入设备的话就是它会先让你拍两只手、
嗯、
在 setup 的时候会拍两只手，然后你的两只手其实是假的，因为后面那些沉浸式体验的时候伸出了两只手其实是假的、
嗯、
然后你的手势就是用来做确认操作，然后你的眼睛是用来做 select 操作，然后他说声音也可以用来做输入，但是 Siri 因为太犀利了，所以我相信应该没有什么人会
用
Siri 来操作，
我就不用这个，不好用。
对，另外就是可以使用一些外设，包括这个你家有 Xbox 或 PS 的那个手柄，是可以用手柄来玩游戏的。Arcade 里面有一些游戏呢，就是只能通过手柄玩，因为它不支持 Vision Pro， 它其实是一些 iPad 游戏，然后直接移植到那个 Vision Pro 上面去。你有那个手柄，你就能玩那些游戏。另外，它号称支持 Keyboard 和 Trackpad， 但是我家已经没有 Apple 的那些 Magic Keyboard 了，所以我也没有去连过。我只是把我的 MacBook 连上去过，因为我直接把 MacBook 连上去的话，号称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就是你带着 Vision Pro， 然后把你的那个 MacBook Pro 放在你的腿上，然后你看着它，那 MacBook Pro 上面就会浮出来一个框框，问你要不要把它连上去。对对对，确实挺神奇的。但是呢，我平时主力的账号并不是美国账号，就直接就把我的 iCloud 给干没了，太坑爹了、就为了体验这个功能。
我也体验了一波这个，然后发现很丝滑，最后我又换回来了。
嗯，但我觉得我有可能未来会为了这些越来越多的中国用不了的功能，把我所有的 Apple ID 又换回美国去。
嗯，
因为很早以前我的 Apple ID 其实就是美国 ID，
我也
是，后来因为那个云上贵州更便宜嘛，所以我就迁回来，趁这个云上贵州的便宜的 iCloud 存储。但现在感觉一分钱一分货、啊嗯、这个便宜是有代价的。
那我跟你原因不一样，我是因为游戏行业嘛，有很多游戏只有国区才上嘛、
嗯、对，
不能每次都切过去体验。
我倒是因为手游用的不多，也不是我的主业哈，主要是、嗯、所以我倒是宁愿我的主力用美国的，然后真的需要去下载一些中国的手游的时候我再反过来、
嗯、
切过来下，
可以。
对，就现在的话其实还是很别扭的，就是一半一半的用还是挺别扭的，所以这个也是大家想买那个 Apple Vision Pro 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提示吧，就是得准备一个美国的号，而且最好里面是能支付的。
对，
有些小伙伴他想玩但是他的美国号是不能充钱的，这个时候就有点麻烦了。
对，我是去那个闲鱼充了一点那个余额进去，这样的话我才能激活那三个月的免费的 Arcade 和那个 TV、嗯、就即便不收费、
啊、
但是你的支付渠道必须得先打通。
对，我就不建议闲鱼了，闲鱼有一些时候他用的是黑卡就是他可能盗刷的卡、
哦、
那到时候可能你的号也会有风险，这个就不太好。苹果的美国官网可以买那个电子 gift card， 就是那个礼品卡啊。然后如果你能够在美国官网有一张 Visa 的外币卡，其实你是可以在美国官网下单一张礼品卡送给自己的，然后你就可
以
拿那张卡去充你的美国账号了。
这个没问题
啊，这样会保险一点吧，我觉得。然后是这台设备，它的同距支持是51毫米到75毫米，其实这个 range 还是挺大的。一般你要不是什么脸特别大或脸超级小的人，应该也不至于这个同距超出这个。
没有遇到过不匹配的人，应该是
对对对，
亚洲人的同距
都可以，这个 range 应该正常人都能够 match 在这个 range 里面。
对，
然后是这台设备的重量，哇，这重量就离谱了，600到650克。作为这个是什么概念呢？作为对比啊，我们的一台 iPhone 15 Pro 是187克，然后 Pro Max 是221克。你的头上相当于带了三个 Pro Max 的手机就在你脸上，哇操，很离谱。
其实如果你把上面那个袋子扣上，就不要酷酷的那种只带一个袋子，其实还好了。我觉得重量方面最值得吐槽的应该是那个旅行套装，910克啊，比这个眼镜还要重。
啊、对对对对，
我觉得
我、那个、travel case 是巨重。
我想把它切割开，看看里面是不是放了水银啊？太重了，
不知道。它里面都是100%可回收材料，而且它的那个 travel case 的做工真的很好，手感特别好。
但
它的那个外层摸起来，
它不耐脏，
有点像我们那种什么羽绒服的那种外套的那种感觉，
鸟的感觉，
对对，手感特别好，
始祖鸟。
对，然后光这个 case 就1000多人民币，我操，也是，哎，
离谱离谱。这个 case 是我觉得目前来说性价比最低的一个设备了，因为我后来在93块钱买了一个 case 啊，现在一直是我现在在用的一个 case，非常的轻啊，只有210克。
那挺好的，对。如果说不是因为担心它被摔坏，我觉得也不至于会买这个东西。所以后面如果说国行上了，大家想买的话，这个 travel case 是没什么必要买的。
不过它真的是一个 travel case， 如果你是出差啊，或者是去别的地方，经常会携带它放到箱子里面的话，就不是手拿。我觉得没有这个 case，你可能等拿到的时候就碎了，
还是会心虚一点，对吧？
很虚。
对对对。但我的问题就是，我都出差了，我都到处飞了，我他妈背一个这么鬼重的东西，里面再塞一个650克的头衔，我图啥呀？
我就干了这样的事情啊！我最近带着这台设备去了3个城市，当然我都是带着那个轻量版的那个 case 的，专门买的，
对，
就还好，体验还好。
但你是因为你真的要带这个东西去，你是有目的的，
对，
你不是说带着这个东西作为娱乐使用的，
那肯定，我不是那种在飞机头等舱去带着 Vision Pro 然后休闲的人。
没错啊，让我带着这个鬼东西去休闲，我是休不来闲的。
哎，不过这次有个很奇妙的体验，我每次安检的时候，这个设备都要单独拿出来放到盒子里，因为它里面有电池。然后呢，有两次那个安检的人员都一眼就看出来了，说 Vision Pro， 一次是在西安的机场，然后还有一次在成都机场，然后说，哎，这个设备很新啊，是才拿到的吗？就开始跟我搜索起来。我说哇，这玩意儿果然是顶级社交货币啊！
确实确实，可能是因为它不像上海和那个广州是这个国际航班的入口，这两边的这个机场人员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对，
这个
带着那个出街。
对，第一批的时候，上海和这个广州绝对是重镇之地哈，就每天无数个这个 Vision Pro 就这么飞进来。
没错，
对。好，这个是设备的重量。我觉得设备重量这里戴久了是真的会不舒服的。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头戴，其实呢，我们买回来的时候，这里面是附了两个头戴，一个是单环的，就直接箍在你的脑袋后面的，另一个是一个十字的，你的头顶有一根，然后你的脑袋后面也有一根。单根的那根呢是更舒服的，因为它有个松紧带可以调节。两根的那个它是用魔术贴来调节的，其实是更不舒服的。但是呢，它因为头顶上面那根分走了你一部分的这个沉重，所以会稍微舒服一点。
我看网上有个最佳实践是把三根的那个和一个帽子组合成一个连体，然后就可以又保住你的发型，又可以让你的头整个均匀的受力。
但这个有点邪门了。这个帽子你还得选一个刚好合适的。但 anyways， 就是我在用多了这台设备了之后呢，我发现其实因为这个设备整体是往下走的，因为重力是往下的，对吧？所以你的那个遮光罩拖到你颧骨的那个部位，它会留下一些的那个印痕。
会的，
就像你去游泳戴久了那个泳镜有一圈嘛。就有点类似那种感觉，因为这个部分它承托住了很多的重量在这里面，所以我觉得它其实不太适合那种不断的运动的那种场景。 就有人带去健身房啊，然后之前有个 demo 是那个戴森吸尘器，你家吸干净了没有，那个我觉得其实是不太适合这种场景的。
我觉得应该是那魔术贴导致了，那魔术贴它没有弹性嘛，它的松紧就是全部靠蛮力去固定，
对，吸住，
所以有一些小伙伴玩完之后脸上会出现一个我们久违了的那个印子啊，就是以前我们戴口罩时期戴那种护目镜时期的印记。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重量太重了。那我们期待一下看，而且我自己觉得目前这个问题也是影响它体验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之一了，除了刚才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显示效果那些之外，这个重量真的是体验问题影响非常大的。
对，所以我一般像看电影的时候看视频的时候，我就是躺在沙发上或者直接躺床上，我觉得体验非常的好，就看着天花板、啊、
对对对，就是你躺着的时候你的脖子后面有东西支撑住你就会舒服很多。
对，没错，
对，整个你的头仰起来的话它那个沉重就不会是真的直直往下嘛，它就会舒服一点。对，但这个重量确实还是极其影响体验的，就有点像手机早期那个移动电话是那个大哥大对吧，掏出来一颗砖头到我们现在掏出来一块小屏幕啊，希望这个 Vision Pro 未来几年下一代的时候这个重量真的能够改善一下，再把这个重量比如说你把它从650克变成300克，那就是从三颗手机变成了两颗手机，那这个一下效果立竿见影对吧，然后这个显示效果再从 4K 变成 8K、啊、单眼 4K 变单眼 8K， 我靠这不得了、哦、还是可以的，
价格也不得了按你这样的做法，
显示屏幕确实是你说的有道理，这个价格成本的上升是巨大的，但这个减重我觉得还是空间挺大的，其实
我觉得最大的空间就是把正面那块炫酷的头号玩家的屏幕去掉就可以了，我其实不需要这个，
没错，
别人看我的眼睛以及别人看我屏幕上炫酷的样子啊，我只要我自己的效果，所以出一个 cheap 版 C 版可以，
然后全黑的是吧，
对，
那就有点像那个现在 Quest 3那样是全白的嘛，就整个遮住
就正面印个 logo 就好了，正面全白，我觉得苹果正面应该做个全白，
我觉得他把正面那一块玻璃直接拿下来都能够至少减个200克吧，哇，
价格也能蹭蹭减哦，这块玻璃
哇，那
而且这个还
而且还是曲面玻璃，那个曲面很难做的， 对， 对啊，
应该是一个巨大的 Apple Watch 的做工
但是呢你把这么好看的一块屏幕拿下来，这个不是苹果的作风哈我不知道，
毕竟它是 Pro 版嘛，到时候出一个 Vision 版，普通的 Apple Vision、
哦、不带 Pro，
不带 Pro 没有屏幕、
okay、
没有玻璃，
然后没有那块屏幕，没有那块屏幕、
啊、
但是性能不减，然后那个价格砍下来、
啊、
那个重量砍下来，
没有这块屏幕，首先重量减，价格减，续航增，这个屏幕是会一直发光的，有什么用呢、
哦、对对对，
你get到没有，
对，它会对外发光，
对，然后还要去做内部眼睛眼神的眨眼什么的一个呈现、性能上绝对也是要有提升的，而且它是最容易被摔坏修起来最贵的一块东西、嗯、干掉吧，真的，
对，而且他当时在发布会上面说这块屏幕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了让头盔里的人和头盔外的人有一个交流，
对
对吧，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交流效果是
无效交流就是他看到的东西跟你看到的东西完全不在一个空间，
对，始终大家不在一个世界，
对，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对，哪怕我看到你的眼睛了，而且你的眼睛很好笑，你能够正常跟我通话，但是我们都没看到同样的东西，对吧，蝴蝶飞到我手里的、嗯、没飞到你手里啊，前面有只恐龙扑过来了它也没扑到你那边去啊，就这个始终是没有办法交流，
所以我大胆预测吧，我觉得下个版本会有去掉屏幕的版本，嗯，真没用，
嗯，挺好的，那如果去掉了之后能够价格砍半重量砍半，那我还是很愿意，对吧，啊，当然我已经有了，如果性能不涨我就不买了，
对，我们就变成了第一茬的韭菜
对啊，我们一直都第一茬韭菜啊，以前我们买那个 Apple Watch 的时候那个东西是不能用的呀，
你 Apple Watch 就像一个 AirPlay 的镜像屏幕
的
真的是弱爆，
对，然后苹果的这个官方说明里面有说那个环境，就是这个电子设备的环境使用要求啊，里面有个点很好玩，他说正常工作环境是零度到三十度，广州的夏天就快到了，
嗯，那滑雪的小伙伴怎么办，我上次看那个已经有人在雪场里面带着那个 Vision Pro 了、
哦、零度以下滑雪，
对，然后他前五秒还在说啊，我戴上了 Vision Pro 的雪镜，然后第五秒就摔了，
黑了吗
就摔了就被别人给撞了一下还是怎么样，
它如果这个东西在零度以下容易不工作的话是很危险的，因为你带上去你全靠摄像头才能知道前面有啥，如果万一它
就黑了吗，
黑了，哇，真的就直接摔了。而且滑雪的摔这个脚很容易就骨折了，
嗯，
如果你滑单板的话你的脚是固定在板上，
嗯，
很危险的。对，但是它这个工作温度说的是零到三十度了，可能上下还有浮动空间，要不然大广州死定了，这个夏天都是三十度到四十
度
之间。是的呀，这分分钟你就不能工作了。但它的存储温度是零下二十度到零上四十五度，那只要存储够用就好了，然后它这个相对湿度是0%到95%啊，这个广州分分钟超过95%，
回南天也不能用是吗？那要滴水。
对，所以感觉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在大广东这个环境里面对他来说挺苛刻的。
对对。
然后最后苹果还特地为这个 Vision Pro 这个设备啊列了一个绿色环保的一列啊，说它100%的这个回收铝啊，然后100%的回收的这个什么地球的 elements， 也不知道是啥玩意儿，地球的稀有元素啊，
嗯，
在所有的 magnet 上面啊，就所有的磁铁都是用100%的回收啊，那还挺厉害的。我靠，他怎么做到的？
上次不就做到了吗？上次发布会已经说了，全系列产品，包括营销，
嗯，
包括电力，全部100%绿色回收嘛，
还是很屌的。对，
做出那个
表率。然后它那个遮光板，遮光板是超过80%回收，就是它还有些东西其实不能够那么容易的回收，但是它已经在努力的向100%目标去前进了。
碳中和嘛。
是啊，哇。那我们花的这30,000多人民币里面有多少钱是为了这100%回收付出去的对吧，
嗯，
哎呀，行，那上面这个是我们刚才聊了一堆参数啊，其实也就把这个设备里的很多的这些硬件的东西都给聊了，包括这个近视怎么办，
嗯，
我们都在淘宝买了这个眼镜片，目前来看呢，镜片智利那边的体验是完美啊，因为它有黑科技的那个二维码啊，那这个我下来应该要去试一试体验一下。
对，还有那个打孔的镜片，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让你过得了那个校正。
对，但那个 iSet 我本来就能过的，只是那个镜片我没有那个二维码，
嗯，
所以那个机器可能真不知道我用了镜片，
嗯，
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的那个体验感受没有那么好，我觉得我应该要去试一下你说的那个二维码。
嗯，
对，以及我们说在这个设备里面去播一个真正的 4K 视频或 8K 视频，我们还没有去本地试过啊，这个我们回头也去试一下，
嗯，
然后在未来科技快乐星球或者是哪期节目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个，好吧。
嗯，
接下来是这个软件的部分哈，软件的部分也是挺有意思的，虽然现在这个生态还是刚刚起步哈，不能说一无所有，应该说是一片荒芜。
还好还好了，已经有，就是你要是给朋友玩可能一个小时的时长都可以撑满，
嗯，
很多东西可以玩。
对，
很多
还是有些东西可以玩的，但你要每天玩的话就不好说了。你现在有想要每天去玩它的感受吗？
嗯，没有哎，我因为比较忙，然后呢我觉得里面的游戏可能待久了眼睛还是会疲劳，所以没有什么长久去玩。音游吧，我觉得如果我每天想玩，
嗯，
我可能就是那个音游，有点像 Beat Saber 那种感觉
啊啊啊，嗯，OK， 我自己是这么想的。首先我也是挺忙的，然后这个咱都是30好几的中年老男人了，中年老男人有个特点就是买了一堆游戏机但是就是没时间玩，俗称这个游戏什么什么对吧，
嗯，
游戏 ED， 电子 ED。 那其实我觉得我买了这个玩意儿之后跟买主机是有那么一点像的，就是我买了 Xbox， 买了 Switch， 还有买了 PS5， 其实我家御三家所有游戏机都有，但你却没
有时间玩。现在又多了一个。
对，我没有时间玩，我甚至有时候我买了一堆游戏然后下载好了，就买游戏的时候你很开心，哎呀这游戏看起来真不错对吧，
嗯，
然后等到你想打开它的时候你莫名有一种压力，就我好像没那么多时间可以去打通这个游戏，我开了之后不玩好像也挺浪费的。
对，
然后在 Vision Pro 这边呢，我的感受有那么一点像，但有那么一点又不像。像的地方在于说我好像确实也没那么多时间打开这个 Vision Pro， 戴上它还挺麻烦的对吧，
嗯，
我得把它拿出来拧上那个充电宝，但是呢我又不是说因为在这上面有一个巨好玩的东西我没时间去玩它，反而是其实打开了之后我也不知道该玩啥。
对，没错。所以我解决这个我所谓把它的性价比薅回来的方法就是给别人玩。对，给不同的我
的
朋友，
给第一次玩
的
人去试一下。
对，我的好朋友我都强烈推荐给他们，我带过去然后约时间，他们过来，我说啊给怎么怎么样玩，甚至我还 打飞的去到了别的城市，然后给朋友去玩。就是我觉得这个设备你必须得亲身体验一下，你看所有的测评，包括听我们两个在这唠，都不及自己上眼试一把。所以如果当地有一些这种 VR 的店，他们已经有这个设备了，然后呢比如说50块或者100块去体验一次这种，我非常推荐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就是你上眼感受一下，跟你去看我们的节目或者影视飓风等等里面的所有视频都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会强烈的去安利我的所有的小伙伴来体验这个设备，每次体验完他们叫声哇的时候，我觉得值回来了。
我就还好吧，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是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很早以前也试过一下嘛，对吧？那个时候觉得还是挺 OK 的，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它已经面向市场，并且已经被这么多人已经用上过了，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它在此时此刻它还做不到可以去掀起一场新的革命，或者说直接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它不像当年 iPhone 上来的时候所有人都很惊艳，然后第一代 iPhone 它甚至什么 App 都没有，大家还是玩得不亦乐乎的那种感觉，它不像那种感觉，对吧？
对。
而且你 iPhone 是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玩的，这个 Vision Pro 你拿出来玩还是有一定成本的，我坐下来对吧，把它带上去还得开个机，
对，
多麻烦多累，
关键我还得照应着嘛，因为它很容易脱手，脱手的话前面屏幕就会摔碎，对吧？它那个遮光板是磁吸的，就很容易掉在地上。还有佩戴，还有校正那个眼神的这个问题，各种，所以它佩戴起来没有那么的方便，不像有一些设备，它在设备里做了这个近视眼匹配相关的事情，它这个要镜片嘛，所以种种原因导致它没有那么好方便的拿出来用。
对，它拿出来戴上去到能用，其实还是有一定门槛的。它不像我玩游戏的话，我坐下来拿出手柄按一下，我就可以打开主机了，
对，
电视机就亮了，我就可以玩了，这还是有差别的。另外就是我觉得可能玩下来这么多个 app 之后呢，目前还没有哪一个是会像一款游戏大作一样吸引我。比如说像之前老头环，对吧？然后老头环你玩到一半，你会心心念念，哎呀，我想接着玩下去，对吧？或者是像以前那个死亡搁浅，玩到一半，我想知道下一关我去到那个点会看到什么。但现在 Apple Vision Pro 呢，别说游戏了，就是其他的其实也缺少这么一个你愿意去打开了之后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的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最让你印象深刻的软件是什么？包括就是影音机软件，你玩下来，或者你看到你朋友玩下来他们会觉得很震撼的。
目前印象最深刻的是恐龙。
果然是恐龙，30块钱的恐龙。
对，苹果有一个 Encounter Dinosaurs 那个 app 是苹果官方做的一个 demo，就是你打开了之后你面前有一个像电视机一样的东西，
然后
上来是一只小恐龙，对，有个蝴蝶，然后有个小恐龙，然后很快就有只大恐龙过来，那大恐龙是会跟着你走的，就是你人到左边，它就看着你到左边，你人到右边，它就转过头来看你到右边。
我只知道那个大恐龙你如果打它它会咬你，然后有一些人胆小就不打它，不打它就没有这个互动，这是个互动的。
我摸了它但是它没咬我。
没咬是吧？你可以打它，我跟你说你打它打到它咬你为止，特别可怕。我每次都劝我的朋友说，哎呀你大胆一点，打一打打一打。他说打了会怎么样吗？我说不会怎么样，然后他们就被咬了。
这么搞笑，
特别搞笑。
其实第一次看到那个恐龙的时候是会害怕的，因为它的那个模型做的巨精细，是目前我见到的这些所有 app 里面做的最精细的一个模型，没有之一了。它那个模型的精度应该是特别离谱的，然后我也不知道它官方做了什么样的优化哈，然后反正应该也是基于 Unity 去实现的这只恐龙。然后它的 demo 的时间特别短，可能就一两分钟吧，但是那个恐龙它从那个本来像电视机一样的画面走出
来的时候
到你面前，然后把头伸到你就怼你脸上的那一下，卧槽，真的是会很可怕。然后你会下意识躲嘛，
对，
如果你坐在沙发上你会偏左或偏右想要躲一下，然后它的头会跟着你，你躲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去，卧靠，你是无处可躲。
你可以再去体验一把
感觉是很可怕，
它咬你的场景你可以打它。
可以啊可以啊。所以我觉得你说印象深刻的话，我觉得恐龙还是目前这一批里面它的制作无疑是最精良的，虽然它的时长很短。
对，我已经听说是在什么北京那边有一些店看一次恐龙30块钱了。
这也太好赚了吧。
对，太好赚，真基本上半个月就可以回本了。别说3万块钱，6万块钱一个月都能给你赚回来。
OK， 那你呢，你觉得这里面你玩过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
音游啊，我本人是音游爱好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三什么 Rider， 就是一个类似以前 Beat Saber 的这种音游，只不过他把光剑
对有点像
改成了你双手握拳然后去抵挡
两个球
前面来的球，如果那个球一个蓝色一个黄色，如果他们变成了另一个颜色，就是两个手要一起去，你就像那个漫威的超级英雄一样，然后在里面把那个光柱然后给挡住，然后整个过程的那个律动感会非常的强。因为我以前经常玩 Beat Saber 嘛， Beat Saber 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不能太投入，因为你手上持了一个手柄，你太投入的话你手柄会脱手，然后呢你必须得跟着手柄走、oh. 但这个你的手就是乐器本身，就是拳头本身，哇我在那感觉跟打拳一样，然后全身都在那里运动，我觉得非常的好，
挺好的。我玩那个游戏我也觉得挺酷炫的，就是确实它和 Beat Saber 差不多，前面的东西向你扑过来然后你拿手去接它嘛，差不多这个意思。但是呢它不是有那种连续的嘛，就是一根线过来、
啊、你要手一直跟着它，
对
长剑
手一直跟着嘛、啊、但是我玩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少了一点反馈，就是你那个砖块、
啊、这
对砖块打过来你手碰上去它是会有反馈告诉你打中了没嘛，
对，
但那个线过来的时候它是没有那种反馈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还得加强。
你手上没有东西，如果你想要一个手套的话给你一个震感反馈，
不是手上有两个球啊、
哦、你说光影上是吗？
对，如果我手上那个球是打中了那个线的话、哦、它应该让我的球变大或者是有一些火花效果那样，我才知道我的手是对的呀，那我手离开了它就应该消失了，对吧？
对，可以。不，这个切水果做了，你还记得那个Super Fruit Ninja 切水果这款游戏嘛？
啊，对，
它全程操作都是用这样一个手掌，然后在里面滑，
对，用手去切。
然后这个游戏我跟我的小伙伴玩完之后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它跟我们以前玩的所有切水果都不一样，这个水果过来之后你可以接住，你可以去试一下，比如它有个西瓜过来、啊、你把西瓜接在手上然后把它扔向那个老爷爷砸他，你不切他然后那老爷会骂骂咧咧的躲开消失，然后呢你还可以拿拳头把喷出来的这个水果打出去，打到那边那个猪身上，就是它已经完全脱离了之前切水果的设定，就是你碰了它就会把它切成一刀两段嘛，它就是物理建模、有见到这样的 3D 的东西，你可以在手捏着，哇好神奇啊，我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太震撼了，
还挺好玩的，对不
对？
我觉得切水果这个游戏也是挺好的。然后第一个是你刚才说的那点，在手机上因为它只有一个触摸点的这种交互，它没有办法分出来你是到底想要对它做什么操作，所以它就全部做成切就好了，
所以你一摸就直接切。
对，然后你说的那个把水果接住的那个，我其实没有去接它，但是我一开始在学动作的时候，它不会教你各种招数吗？我学动作的时候我确实拿拳头打了、嗯、然后它就直接飞出去了、
啊、它有这个动作你玩了吗？
打中的那一下还挺、
就是、
挺好玩的，飞镖，
飞镖苦物、
啊、对，这一代的切水果呢你是可以两只手像发那个手里剑一样啊，就是一堆的这个飞镖就可以飞出去，但那个飞镖飞得特别不准啊，就是非常不实用、
嗯、
然后还有一个手势是那个像发气功一样，就是你做一个三角形，有点像那个天津饭的那个太空炮、
啊、
那个手势，做了那个手势之后时间就会停止，会变成一个子弹时间，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水果全部切一遍，然后它就会乘以一个倍数啊，你的得分可以变高。 对，就这一代切水果它出来的水果不会很多，它就在你面前放了四五个炮筒，然后每次那个炮筒只会出来一颗水果，然后你拿手切它。那我发现一个点，它那个水果离我特别近，我不知道你那边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嗯、然后呢切的话有时候我的手切太快它会识别不出来
啊、后一个问题我有遇到，就是手太快会识别不出来，但是你说离得太近这个你可以把游戏区域往前放或者你往后走
啊、
我还试过比较作弊的玩法，就是你蹲下来玩，你就在那个炮筒那儿，桶一出来你就切嚓嚓嚓特别快
啊，那不行你会切到炸弹的
啊，倒也是
因为我是在家沙发上面玩的，我打开游戏的时候我人已经坐在沙发了，退无可退了、
啊、我是要走过去玩的
就在我面前、
那个
哦、OK。 但有一些游戏是可以把它拖前拖后的，那个场景可以放大缩小的，就是那个 Game Room， 刚才智利跟我说他没有办法玩那个 Game Room、
啊、
Game Room 里面的游戏
我看是要多人才可以玩的吧、
啊、
我们俩得联机约一个联机、
啊、其实不是，它是有 AI 的，那个 Game Room 里面呢就是放了四五款桌游，是有德国桌游也有美国桌游、嗯、然后我当时是挑了其中一款打击军舰，我不知道那个名字叫什么、嗯、忘了，就是它有个棋盘，那个棋盘呢建模也是挺精细的啊，虽然比不上那个恐龙、
嗯、
但挺精细的，然后把那个棋盘放在我家客厅的那个茶几上，真就放在那个桌上了，然后我就在上面玩，就是我拿手戳它， 戳戳戳，就可以戳出来几条船，在你的区域是布置了你那个船的布阵，它是一个类似于九宫格，可能是50×50的格子或100×100的格子，然后你就布了五条船，船的大小不一样，然后呢，你在那个船上面会立一块板，这个板你里面也是对应的你这边的那个100×100的格子，你随便点一个格子呢，它就会发射导弹去打对面别人的那条船
啊，
就你要猜那条船在不在这个格子上，然后把对面所有的船击沉了，你就赢了。然后对方也会打一个导弹过来打你的船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联机玩，我们也可以跟 AI 玩，所以其实是可以跟 AI 玩的。
下次我们俩联机呗，联机之后
可以啊，
可以玩一下那个国际象棋，然后面对面的去下的这种感觉。
我不会玩国际象棋，
很简单的，
国际象棋的规则可以。
然后你说到这个联机啊，还有一个 App。它隐藏着一个联机的功能，就是 Sky Guide 星空的这个、
Sky Guide
Sky Guide 的
里面，这个怎么联
机？就首先它是一个看星空上所有星座的，然后我给我的朋友体验里面、基本上女性朋友对这款 App 都非常的喜爱，
对吧？评价很高，
因为他们可以体验摘星辰这个动作，他们只要看到一个星座、然后把它拉到胸前这边松开，然后就有一个模型在面前，哇，就跟钢铁侠一样，然后还很浪漫，你可以把什么狮子座啊、天蝎座啊拉下来，然后去看自己的星座。好，然后你面前不是有一个面板吗？那个面板上面有一个 laser， 那个激光，那个激光就是就红外线笔，然后呢，那个红外线笔就是理论上应该是可以跟另外一个设备连了之后，你去教小朋友说，看这个是大熊星座。
哦，
理论上是可以这样去玩的，不然你自己在那里指，或者说你投屏也行吧，你告诉他，告诉别的人讲说这个地方是什么星座，它是什么，
这个是
什
么，那个是什么，
就是有点教鞭的那种指向性的感觉，我觉得它是可以连的。
那也许它未来会做也不一定，现在的话，
现在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在里面加，
现在只能通过 SharePlay 来连、你没有办法通过别的方式去连，
可能它这个连可能要基于那个 Game Center 是吧，
Game Center 天然的就有能联机的那个能力，但是 App 与 App 之间的话应该是可以通过 SharePlay 之类的东西来连的、
那还不错、
Anyways， 对，这个未来可期、
对，然后这不是女性朋友嘛，男性朋友最惊喜的肯定是那个 Jack Space， 就是把法拉利放到家里的那个
那个不是法拉利、那个不是法拉利，那
是
阿法罗密欧、
哦、
是阿法罗密欧的 F1 赛车，是去年的那款、
然后还要拆解它，然后引擎不断的去发动、然后就觉得特别的好。
而且你开了某个开关，它会有类似于风洞实验的那种流线跑出来。我当时是把那台 F1 赛车呢放大到差不多1:1，然后放在我家客厅地上，然后我就人钻进去那个驾驶舱了。我还可以把那个 F1 的那个方向盘给摘下来
啊？是吗？
里面都有
啊，我都没有体验到。
每个部件都可以摘下来的。
不是，我说你先钻到车里然后把方向盘拆下来吗？
对啊，
眼睛可以控制到这个层次 啊，不错，
你可以钻进去然后把那个拆下来、就很多东西都能拆下来，就挺好玩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评价特别好的，就是苹果的官方网站啊、你在里面找商品详情页，然后在里面把那个 AR 体验的那个地方，就是你找任何一个商品详情页底下不都有一个 AR 体验版吗？以前咱们是拿手机去把它摆到一个位置，从各个角度去看它，现在你可以把一台真实的 Mac Pro 或者 iMac 放到你的这边面前，太逼真了，就跟你家里拥有这台设备一样，你一定要去体验这个。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我确实还没试过，这个应该试一下。对，主要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个遗憾、就是我那个镜片一直没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所以我用久了之后我真的会觉得累，这也是阻止我去使用 Vision Pro 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你那个蔡司的镜片什么时候可以到呢？
蔡司镜片到不了啊，
到不了哦，那那个订单已经退了是吧？
那个他不给我下单、
可惜，
就一直在催我，
苹果
然后后来就算了，
在国内上吧。
然后我还玩了一个游戏，是那个种花的，然后是一个魔法游戏，那个游戏我没有把它给玩完、它大概就是一个 RPG， 然后进去了之后我打开这个游戏之后呢，它也是一个窗口类型的，但是它那个窗口外面会飘很多蒲公英，就它主要发生场景是在那个窗口里面，就跟我们玩桌面游戏也差不多、但它可能做了一些突破这个窗口的模型飞出来。然后那个主角我当时在想，你来手机上面玩的时候，你不是左手握一个摇杆，右手按那个按钮就可以发技能吗？那他在 Vision Pro 上面怎么做呢？ 它还挺简单的，它的操作就是你拿手指一捏然后就走了，就跟那个鼠标一样就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玩那个桌面的 RPG， 鼠标按住它就会往前跑那种感觉，你鼠标按到哪里它就跑到哪里，这个人物就是你手指一捏然后往哪个方向移它就往哪个方向去，遇到人的话怎么打招呼呢，你就眼睛盯着他头上那个小按钮然后再捏一下啊，就跟那个人打招呼啊，就跟他讲话了啊，这么玩那个 RPG、
哦、可以可以，沉浸式的 RPG。
那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累的，真的还是稍微有点累的、嗯。然后还有一个 app 是那个之前苹果官方强力推的那个 DJ， 就是你在你面前摆两个黑胶播放器、
啊、
然后对，就那个打碟的那个机器，然后那台机器跟那个真正的那些 DJ 在打碟的时候用的那个 remix 的那个机器也差不多，就是你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调，调 bass 啊，调高音啊，然后还可以调左右两边渐变啊，然后左边音量右边音量哪边进哪边出啊什么之类的，你就像一个真的 DJ 一样在那里咯吱咯吱咯吱。
对，它里面对于这种物理的这种设备模拟确实是一个强项，你包括最近不是迷笛黑胶也出了这个 Vision Pro 的版本吗、你就可以把这种黑胶的质感的唱片放到你的面前，然后去拿手这样去捏它，这体验还挺好的。
对，不过那个版本没记错的话是 iPad 版本改的，还不是 Vision Pro 的专门版吧、
它的后面的已经改成毛玻璃了
啊、哦、OK， 那应该是 Vision Pro 的
新的版本。
对，我还没去下、这个、已经好几天没打开我的这个 Vision Pro 了
里面还有钢琴，就是有一个叫 Table Piano 的这个钢琴的，你可以在里面，它其实它正确的玩法是这样的，你自己有、你得先有一台钢琴，然后你把它投到你那台钢琴上，上面就可以掉那个 note、就跟那个进乐团一样开始往下掉豆，然后你就开始在你的钢琴上玩，
然后你就在上面玩，
这是一种
啊，那这个好。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投射到你的钢琴上之后，因为它可以听音变 key， 就是哪个键、然后你去摁哪个，哪个就会有光影，那种 magic keyboard 的感觉， 就是它其实做了叫现实增强这种状态，是他想要做的
偏 AR 的、对，但是他得有这个头显你才能够做到他那么精准的定位和追踪，
没错
对吧，你拿手机是做不了这种交互的。然后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了之前那个 Guitar Hero 的一个 demo、我不知道他们上了没，应该还没有，就是你拿自己家里真正的吉他、
我看了那个，
然后呢好像你也提过对吧，但我当时的疑问就是
在哪，然后你看着你的那个就可以弹是吗？
对，但我当时的疑问就是手指的这个角度其实很容易被挡到，所以你如果头显的那个摄像头拍不到的话，其实精准度是很难说的。
肯定的，你斜着看肯定
不
准的。
但吉他你天然就是得斜着看、你不可能正着看、
哎，有一个弦儿可以正着看的东西，古琴或者古筝，就有这个古筝增强。就让你直接就在那里疯狂的按他的豆豆去摁，就能把什么什么
跟钢琴差不多嘛，都是正面的
出来，
就在你放在你面前
都是正面的
就可以嘛。
打碟也是，钢琴也是，古筝也是，可能适合这种。
OK， 然后刚才我们也看到 Disney Plus 啊，这边是上了泰勒·斯威夫特的那个演唱会的电影版哈，《The Eras Tour Taylor's Version》。我之前在 Vision Pro 里面也下载过一个 App， 里面就是各种演唱会的 VR 视频。就是他有 MV 的，就是那个人唱歌的时候他就在你面前，然后你头转的话、那个视角是跟着转的，然后也还挺像是真的有个人在你面前唱歌的。那假设梅梅就在你面前唱歌的话，这个梅梅粉不得疯了、
这个钱花的值
对，
既然你都说到了 VR 视频，那我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品类了对吧，就是 AV 这个品类啊。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了一个有这种 3D 的这种资源的网站、然后告诉我说你去 Safari 里面开启实验室里面的 flag 功能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
Safari 就能玩了吗？
Safari 可不可以直接看 3D 的视频，就是平时那个 3D 视频是左眼和右眼同时出现在屏幕上的嘛？然后呢我就去试了一下、不行，我不知道我在哪一步出错了，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可能需要有一个播放器把这种 3D 的视频转成
Vision Pro
Vision Pro 里面可以的视频，然后他又找了一个 app， 那个 app 好像还有什么 3.99 刀，然后我就算了。
那个 app 我下载了，是叫 Moon Player、但是我下载了之后我本来是想体验一下 VR 电影到底是啥样的，结果呢我把那个 app 装完之后我到现在都没去下载 VR 电影
啊。那你可以随便找一个普通的网站，然后你去找那种片源，就不用，你可以找那个ins 360或者什么他们拍的那种 VR 航拍，双眼 VR 航拍，
就像抖音那种视频的、
对对对，就是反正只有两块屏幕就好了， 试一下
啊、哦，那个倒是可以，但是当时还需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得把那个文件传到 Vision Pro 上面去，也是挺麻烦的。
AirDrop 呀、
如果我AirDrop，
对呀、我所有都是 AirDrop 传的。
我当时是想通过那个 iCloud 传过去的，但是总而言之，当时是虽然买了，但是还有一堆东西等着玩呢。然后后来我就忘了这个事情，哦、然后直到现在我都没去搞它。
对，我到现在还没有体验过就是普通的这种3D 视频在 Vision Pro 里播放的感觉。
对，到底是什么感受？但是我觉得看别人 MV 的那个 app 我体验了，感觉就是那样，那跟我们以前拿 VR 眼镜去看 VR 电影的感受好像也差不多、
那个差很多，那个是 immersive 的，它的沉浸是体现在你的视野范围大了很多、
360度，
你可以转头扭头的。
对对对，
我刚说的那一类的 3D 电影，你的头是不能动的，你就只能看前方，只不过有立体效果，那种只有苹果可以拍出来。
对对对，
我觉得
哦，所以我们还得去下那种360度的电影。
对，你除非下那种
360
度，那很少了，那拍摄设备可能就不一样。我们可能下到的是很普通的 3D 电影。
而且关键是这种360度的电影通常都挺无聊的，问题是。
嗯、
所以这也是我缺少去尝试的动力的一大原因。
行，到时候我们可以试一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对、
然后记得 Safari 里面有一些实验功能要开启。
不一定要开 Safari， 我买了那个播放器、
对对对，
看一下那个播放器能不能用呗。对，
可以。
其实可以试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尤其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App Store 上面又出了不少新的 App， 所以感觉接下来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东西出现。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这样，把那些我们还没有去试过的那些东西记下来，然后我们接下来试到了以及 App Store 有出一些什么新的好玩的东西、我们后面再去跟各位听众老爷们去聊一下，好吧。
对，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设备。OK，那总的下来我们还是应该说一下它的优点和缺点的。当然我们刚才已经讲了非常多了哈，大家应该也能听得出来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但我觉得还是就简单的讲一讲吧，好不好？
嗯，好。
那我觉得优点的话，首先它确实是目前用下来效果最好的一台 MR 设备，没有之一，对吧？毕竟它有一颗 R1 芯片，然后有时候真的能骗过你的脑子，觉得你好像真的不是戴着一个头显，你好像就只是戴着一个眼镜在家里走路。
对，
然后再加上苹果它自家这么强大的一个生态，以及它非常优质的这些 app， 我觉得在它这个生态里面，确实你说 Quest 3跟它比，那差了这个量级还是挺多的。当然现在苹果没什么游戏哈，如果苹果的游戏多起来，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去喜欢一个游戏，并不是说这个游戏它的那个画面有多好，不是说因为它很好看、而是因为这个游戏它的游戏性特别好。比如说我们像那个 Minecraft 你知道吧，
知道、
那个、
我
的
世
界吗，对吧？
嗯，八bit 风格马赛克
是啊，你说那样的你能说它是不是靠画质取胜吗？
它
是
靠自由度嘛，
不是、它是靠游戏性取胜的、
创造力，
是的呀。所以我觉得 Vision Pro 或者说苹果这个游戏平台，它可以不用去跑那种特别重渲染的、特别重特效、特别重画面的那种游戏，它完全可以长出来一些游戏性特别好的游戏，像任天堂那种，对吧、Dave the Diver 其实性能要求也不高，但是它这个游戏就特别好玩。那如果未来有这样的一些游戏能够上架到苹果生态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对于 Vision Pro 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而且应该是做得到的，就差这么一个创意了。
对，肯定的。你想当年 VR 其实一度沉寂了很久，最后一款 Beat Saber 拯救了整个 VR 赛道说的有点夸张啊，但是确实这款游戏它的游戏性就拉满了。然后我觉得它跟那个其他的 VR 平台的差别在于它融入了 AR， 就是它所有的这些游戏啊、目前看到官方主推的这些游戏都是你在现实中玩的，现实增强的这个过程中玩，包括切水果你是可以看到你家里的电视、你的沙发的，它没有去搞一个完全沉浸式的那种状态，这是它的一个卖点和特色。这样的话就会让你分不清现实和虚拟，因为咱们在玩那种 Beat Saber 的时候我是可以明显的知道我此刻在游戏世界，但这个没有，这个是我此刻在客厅里切水果、这个是很强的地方。
对，但我觉得它这里面可能强调的另外一点是希望不是沉浸在你一个人的世界，而是你在玩的过程中还是能够跟现实里的人去交流。
这个追求我觉得挺伪命题的，没有多大的必要。
但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如果现在还是带着同样的 Vision Pro， 但是你看不到你身边的人，然后你正在那里玩着切水果，这时候你老婆喊你，你这时候你是不可能抬头去看他，或者是扭个头就看到他，你必须得把这个设备整个拿下来。
不用啊，我只要扭过去，然后摄像头把他的影子投进来就好了。其实不需要他看到我的状态，我只要能看到他就行了。
不是，我说他做了这个，所以你才能够在头显里面看到他。
对，
就是如果他不做这个的话，你就得把头显拿下来，你才能看到他人嘛。因为你戴上去，你就只能看到游戏了嘛。
啊，但是这个事情 Quest 也可以做啊 ，Quest 只需要外面一个摄像头，把人投进来就可以啊。但是 Quest 做不了的是把现实场景给我呀，他没有这个。所以我觉得它强的点或者差异化的点是在这一点。
哎 ，Quest 3不是做了吗 ？Quest 3是做了那个把现实场景，
但它没有像现在这种像素这种延迟，让我觉得我是真实的在物理世界里的这种感受。
对，但我想说的就是，它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一点可以强调一下，你不是一个人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
嗯、确实讲的这个故事。
对，但这个故事讲的确实也挺好的，这很符合苹果一贯的调性，对不对？
是的，是的，
还是要强调一些人文关怀。OK， 那来说一下缺点吧，好吧。
嗯，
缺点我觉得其实也挺明显的，刚才也讲了很多了，包括这个重量确实太重了，然后价格太贵了。目前它这个价格销量肯定是难以普及的。你想象一下 MacBook Pro 的那个价格，现在 MacBook Pro 大概是也要两万出头一个吧？一万那是最低配吧？
嗯，一万都可以啊，一万五六的样子 ，MacBook Pro。
应该不止了，我记得好几年前开始 MacBook Pro 就已经都要两万起步
了。啊，这么贵了吗？反正我那台两万二，但是我记得如果你选一个
哦，有一个
低配的话，
一万两千九百九十九起，就是最低配。
嗯
，MacBook Pro 的最低配是一万两千九百九十九起，就是那个十四英寸的，然后这存储是多少？这没写，反正就是最低配的话是可以12999、
嗯、
但一般人其实你都要买 MacBook Pro 的、嗯、我觉得至少要往中间的那个水平去靠吧，那基本上都是两万起步。
倒没有，按销量的话肯定是起步的这个销量一般都是最高的，只不过你像 MacBook Pro 这种都已经是个生产力工具了、
啊、
你可能每天用来学习或者工作，你买个 Vision Pro 然后花这么多钱，你又不可能每天带。
没错，
而且我还担心它伤眼睛，因为那么大一块的 OLED 在你的眼前放这么近，会不会对你的视锥细胞产生一些不可修复的 对吧损伤。哎，我就觉得每次戴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有一些压力，因为我眼睛度数很高、啊、
可不可修复已经对已经另说了，现在问题是我戴个十分钟我就觉得眼睛已经是感觉到、嗯物理上的疲劳了，所以这从生物的角度已经阻止我长时间使用这台设备了。所以我觉得就现状来说呢，重量太重，价格太贵，然后这种放在眼前的近距离的设备是不是真的你每天能用好几个小时，这个确实很难说。
对，我觉得我对它的频率诉求不会是每天都用，应该是一个影音设备，当有新的电影或者新的游戏来了的时候，我就打开它玩一玩，我就觉得很爽了，就比在去那个 VR 店里面去体验。至于苹果所描绘的那个办公场景，包括那个 FaceTime 的场景，我觉得大可不必。
嗯，办公场景是绝对的伪命题，我已经试过了。就是我如果在现实世界看着我的 MacBook Pro 的话，它是一个 Retina 5K 的屏幕或者 4K 以上的屏幕，对不对？
对，
非常高清。但我投进了 Vision Pro 里面之后呢，就像素直接掉渣，你不把它放大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在上面用的。我跟你讲
都不用这个场景，你就想你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要戴二十个帽子的重量、嗯、你就差不多就可以等戴二十个帽子戴在头上办公、
啊、
是不是有
病，脖子都受不了。对
对，
确实，
所以办公场景应该搞不起来。我还去试了那个 Zoom， 他们还专门做了优化、
啊，但是你用 Zoom 跟别人家开会不也要一个小时起步吗？
它其实主要解决的是面对面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俩可能还要说的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这种去描绘的时候，它的优势就体验了，就是那个 Facebook 那个 Zuckerberg 他的那种场景，俩小孩在那儿啊。
OK，
除此以外你开一个这种普通的 VIP 它不香吗？对不对？
嗯，对啊对啊对啊，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其实也挺好的。所以目前来说确实我们还没有真的找到一个东西是说让我们每天都想打开这个 Vision Pro 的。
对，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很理想的场景，有一些专业的工作者，比如说一些 3D 的建模啊、
嗯、
或者是绘画的，他可以在这种空间的过程中去发挥他的创意，画一些 3D 的龙啊什么出来。你像我们
有可能
涂涂改改敲键盘都拿单纸在那里戳效率会变得很低。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还不行，看吧。但是苹果的生态做的确实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生态里面去翻滚出一些东西来的概率也不低，至少不会比隔壁那个 Quest 3差吧，我觉得。
那
硬件水平也不次啊。
而且都已经买了这样一个3万块钱设备的人，一般遇到了一些好的 app 应该还是很愿意付费的，对吧？
没错，
购买力和付费欲望应该都在。
付费购买力和欲望都在，但是它有一个巨大的问题，用户数始终上不去。
上不去，就跟 Mac 平台的问题一样。App 一天3个人下载就可以排到排行榜前10，真搞笑。
现阶段肯定是可以的，但是，哎，算算算，这个另说吧。这个未来看它这个重量下去，价格下去，用户量才有可能起来。现在这个价格是真不行，这个价格已经决定了它就是一台 beta 的机器。
对，
基本上已经是这样了。OK， 好，那优点缺点都说完了，下一个是购买建议。购买建议的话，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想尝鲜并且觉得说花这3万块钱你自己觉得是值得的，或者是未来你有什么想要在这个上面去做的，就是这个值得要看怎么去解释，对吧？因为每个人对于值得这两个字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买回来是为了玩游戏的，那算了。如果你买回来是为了作为生产力的，那也算了。
对，
如果买回来就是尝鲜用一下立马就不用了，那我觉得也可以算了。最好是
你
买回来之后呢，那这中间一来一回中间差价还挺大的，就看你要不要用这个差价来买第一次体验了。
对，
但如果你买回来之后真的是有一些用的，你想在上面做点东西，或者是你体验了这个未来的设备之后，你能够更充分的去理解在 Vision Pro 上面去做一个 App 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体验，或者是你能够进入到这个 VR 这个行业里面来，那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值不值得还是得看买回来那个人到底用这个东西想要做什么。
对，我完全同意啊，但是我想补充的是说，这个设备它一定就是未来，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未来一定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呢，只不过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诉求要再用这个设备去满足，但是如果你是在做这种前沿的，比如数码的或者是科技项的东西，那你非常有必要去体验它，但你可以不买它，你可以去找这种线下 VR 的体验店，或者去朋友啊，去网友那边去体验去尝试，只要体验一次就可以了，对吧？然后你就知道，哎，大概未来的一个 VR 的发展方向，AR 的发展方向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比拥有这个设备本身更重要。
没错，拥有这个设备本身真的不重要，
对，
但是你能够体验到这个东西还蛮重要的，因为它确实就不是用看视频和听播客就能体会到的，必须得自己亲身去试一下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我要反驳一点啊，就是你刚才那么斩钉截铁的说这个就是未来，这个我本人是绝对讲不出这种话来的。你要把它限定一下，说这个应该就是未来 AR 和 VR 行业的大趋势，那这个我觉得还是
对对对，可以，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靠谱的。他妈这就是个未来，你讲得出这种话真是搞笑。
这个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我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未来大趋势，就跟说三体人可能还有400年才来咱们这儿，但是咱们基本上已经看到了三体人的那个科技啊，就那个头套，大家看到了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未来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比如下一版本就把前面的那个玻璃去掉了，或者怎么样。
没有，也有可能未来就没有 AR VR 什么事了。
对，
这个是更大
的。也有
可能，
比如说我们未来就直接在空气中直接去做那种裸眼 3D 了，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目前我们能够体验到的最先进的东西就是这个了，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对，应该说性能上最好，然后整个软硬件结合的最好的体验上最好的就是苹果的这个头显，没有之一。但是它现在和 Quest 3比的话，如果有人真的想要有一台玩 VR 游戏的游戏机，那 Quest 3无疑是一个
性价
比更高的一个选择。
对，
而且 Quest 3现在是有些游戏是不错的，已经是体现了它的游戏性在上面。
对，
所以 Vision Pro 现在还看不到这一点啊。
对，而且你像如果我们要在 Vision Pro 上去做一些开发，那你如果只是用那个 Xcode 里面的模拟器的话，其实感受上是不够的，所以如果你是要做这方面开发的，那你还是需要 有一台这个设备。
对，当然一般做这种的通常情况下是以公司为单位去做哈，那这个时候公司去买就好了，这个个人其实也不是很有必要去买这个东西。
没错。
OK， 那以上就是购买建议了。总而言之，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确实没什么必要。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都很推荐去体验一下。
对、
啊、体验不等于要买。然后展望一下未来啊，未来我们刚都展望的差不多了呀，其实就说了那些东西嘛，就砍重量，去掉屏幕，然后把价格降下来，是吧？未来能把价格打下来，那就挺不错。现在它这个芯片的发展还是挺快的，是吧 ？M2、M3， 看下来苹果能不能再搞个 M4 超大杯放在这颗头显上面去，估计是不行、续航直接掉没了。
对，我对这个设备包括这个系统的未来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它前面那块屏幕可以阉割掉，然后做一个比较纯粹的只在乎用户本身的体验的一个设备，然后来砍它的价格，这样的话有更多的人能够持有这台设备，我们作为开发者的生态就会更好，我们就会更愿意去给它开发东西、
用户得上来才
行。第二个呢，就是我其实对苹果 AI 这块一直有很大的期望期许，等他们 all in AI 之后呢，这台设备里面如果有 AI 植入进去的话，我觉得它的效果会非常好，比如说像钢铁侠里面的那个 Jarvis、我就可以带着它在我的沙发上跟一个人工智能去对话，它可能可以模拟的会更像一个逼真的人一样，然后呢这些体验我觉得是很适合这台设备的，所以我比较期待这个。
没错，尤其像那个 OpenAI 它你不是可以跟它聊天嘛，语音聊天嘛，
就需要一个模子
对，对着手机语音聊天和你直接在头显里面唤起那个 Siri 那还是两回事对吧。
而且最近这个不是语音英文或者说这个声音的音色的模拟，我上次已经试了，真的是非常的离谱啊、
对对对，
我觉得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跟一个虚拟的 Justin 对话了
不至于不至于，还是能听得出是机器人的，
那只有十秒。
然后这个啊，对，然后这个苹果 AI 这里面又出了两个 rumors， 一个 rumors 是美国那边的，说那个苹果要跟大谷歌合作、又变成那个蠢蠢的那个 Gemini 了，然后国内就更离谱了，要跟百度合作，我靠，那这
拭目以待吧，个多少、这个 股价都已经开始变动了
对啊，但他选择合作当然是立马就能出产品的一个
选择，对、要合规嘛，
在
国内的话
这个也毋庸置疑，
什么都下不来。
不，我不是说国内的事情，我说在美国的事情、因为你现在从头去研发一个大模型，你要追上 Google 确实也是有难度的，但是你直接用它的，就像微软去选择跟 OpenAI 合作是有点类似的嘛。
我猜测苹果下什么棋啊，因为也不是第一次下了，比如就像 Safari 里面先用 Google 然后等自己的搜索引擎起来之后，然后就说如果你要接入啊你就要付费，就跟那个 Firefox 一样对吧，早期跟 Google 关系那么好，后来还是换了。
Safari 倒还好，一直默认在美国就是 Google、但是那个苹果的 iPhone 早期 YouTube 是官方自带 App 你还记得吗，那个小电视，然后后来那小电视没了，
都是利益纠葛啦。
还有苹果地图，苹果地图那次也是被骂惨了对不
对
是啊，所以他要搞这么一出确实也不意外哈、可能 Siri 这个版本还是那个 Gemini， 下个版本就变成苹果自家的 Apple AI，
就跟当年的英特尔和这个 M1 芯片一样暂时先用着你，随时隔你的命。
你要这么说也不是不可以
被刺
啊，也不至于也不至于，这种都是商业上面的利益嘛、就是当年他吹英特尔也是吹了好多年了，就是一定要他搞一个新的，他也就扶不上墙的烂泥啊，这个也没什么好办法，
挤牙膏、
对吧。 OK， 那么也聊了挺长时间了，就是关于这个 Vision Pro 的体验，然后我们确实聊下来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体验过的、这个也没关系啊，我们下来再找时间体验体验，然后后面的节目我们再去穿插的跟各位听众老爷们汇报一下，这个听众老爷们有什么感兴趣的想让我们去试一试的，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里面给我们留言，
可以发给我们，
我们
可以在里面体验一下，
我们参考参考看看，帮各位听众老爷们体验一下，这样你们就不用去像我们一样做这个冤大头了OK，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
转
发
收
收藏、你们的关注
就
是我
们
更
新
的
动
力。 OK，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